凡是有预备的侍奉，一定带出生命的果效来。啊，所以每一次的敬拜，我们的聚集，每一次的敬拜和我们的聚集啊，都要有很精心的预备。在预备当中，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荣耀。我也觉得每当我们在持守教会的见证，在服事的当中，好像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完全的教会在那里服事，但是在这样一个教会的中间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的生命在这里磨合成长，这是非常荣耀的。我也觉得一切付出为这个教会心血的人，当真的在一个荣耀里面敬拜的时候，你们的价值在神的面前就体现，这是你们要得着安慰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其实弟兄彼此切实的相爱是忍耐的爱，彼此接纳的爱，这个需要主给我们恩典。阿们。我想今天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我还是想今天要把教会的两大圣礼啊，在下半年我要把受浸的意义又在受浸之前讲，我想这两个意义还是要重复讲。我想今天要把圣餐的意义跟弟兄姊妹要有一点讲，所以今天的信息是比较重要的啊，可能要拖大家五六分钟的时间啊，请你原谅一些啊。我们知道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，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又叫做擘饼的聚会，一直在那里持守下去的。所以这两大圣礼，受浸和晚餐圣餐，一直要等到主耶稣的再来。所以教会，如果说我们新约的教会啊，在持守主见证的时候，有一个聚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叫做圣餐的聚会，或者说是晚餐的纪念主晚餐的聚会，或者说是擘饼的聚会。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，他说他们中间说，在初代教会2章42节里面，他怎么讲？他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你看四根柱子，一个是注重神的话，还有注重 fellowship 交通，还有一个就是擘饼和祈祷。教会要注重祈祷，但是圣餐的聚会，今天随着2000年，特别在末世的教会，也面很多的时候，教会对圣餐聚会的意义的价值认识还是肤浅，所以很多时候就草草的就结束它。其实这个聚会给我们带来的滋养和生命的能力是非常的大，非常。你要记住，教会所有的聚会都是向着人来的，唯有这一个聚会是满足神的。所以在这个聚会里面，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敬拜，充满了纪念，而不是祈求。教会所有的讲道聚会是为着造就啊，祷告聚会也是为着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，安排事工聚会是造就圣徒的灵命。但是你有需要，神也有需要，神要一个聚会，在这个聚会中是人要在那里纪念他，人要在那里赞美他，人要在那里敬拜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聚会啊，所以主的圣餐呢，又叫做晚餐啊。这个晚餐，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呢，中国人呢其实不重早饭的，重晚饭的，你知道中国人知道吗？啊，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概念里面，一天忙碌了很久啊，叫我们叫丁丁星星吃一餐晚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早餐的话很急啊，很急啊，孩子要送得去啊，就两块面包就的。但是晚餐就不一样，如果是一个妈妈，这一个家人的一生所有家庭的温暖从哪里来彰显？是从晚餐来彰显的。中国人阿们不阿们？对不对？你吃晚餐你不能够忙啊，啊，你不能够非常的紧张啊，晚餐你要在那里全家围绕在一起，生命的价值伦理的爱在哪里？这个父亲一天在外面打拼啊，这个打拼的头破血流，回到家一看见妻子坐在旁边啊，在那里把晚餐端上来，儿女在旁边围绕着他，他说我满足了，阿们。第二天他重新又去打拼，为什么？晚餐是一个家里面安息的爱的 那个交通，在晚餐中间可以有爱的交流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来赴主的宴席的时候要有一个感觉，我们今天不是匆匆忙忙的啊，这个里面满了安息的啊，满了像一个家的氛围的。阿们。不是草草了事的，今天的时代的人忙啊，忙得不得了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忙的心就死了啊！一个真正里面有苏醒的灵到桌子面前来的是非常的安息的。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晚餐，所以这一餐以后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。这个卖是什么？出卖，也就是说是人性最险恶的一夜。所以圣经说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，谁来卖？他的门徒来卖他。也就是说他赴晚餐的心情跟门徒赴晚餐的心情不一样，他在煎熬当中，但是他爱世间所自己的人就爱我们到底。这是所以他在逾越节以前他要预备这个晚餐来叫我们享受。第二个，这个晚餐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是在宰逾越节的羊羔那一天啊。其实这个背景，陈先生弟兄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有他的背景，讲得很奥妙。他奥妙着，他说我们的主啊，其实不是那一天过的是犹太人的逾越节，是爱色尼派的逾越节。为什么？是相差了犹太的历24小时。你在预备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，你知道我们的主赴这个晚餐的圣餐的时候，设立这个晚，他没有羔羊的肉，没有苦菜。你觉得稀奇吗？如果是逾越节，一定有羔羊的肉，一定有苦菜，但是他有无酵饼跟葡萄汁，很稀奇。为什么没有羔羊的肉？其实是第二天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逾越节。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，以色列当他们在主耶稣在比拉多衙门受审的时候，他们不进这个衙门，怕沾染污秽，我们也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所以真正的那个逾越节，犹太人的正月十四日黄昏的逾越节，是主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，被杀献祭。所以这个很稀奇，这个日子也是什么？也是什么？是爱色尼派的逾越节，是宰逾越节羔羊的，是除酵节的头一日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所以主的圣餐要做晚餐，是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也是主末了一夜设立的。第二天我们的主就被钉十字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就成就了。也就是说主第二天要舍命流血了，这也是主地上最末了吃逾越节的晚餐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里面，我们知道圣餐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宴席，一部分是晚餐啊。这个两部分要分清楚啊，这个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教会在地上2000年纪念主的晚餐的时候，这个聚会又叫做薄饼的聚会，薄饼的聚会。这个聚会是纪念主的聚会，它中心的意义别的聚会是有区别了，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，充满了纪念感谢和赞美，而不是为着需要去祈求。所以在纪念晚餐的时候，你不是重祈求的，你是重纪念的啊，你是在那里敬拜的，你是在那里赞美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个背景，是爱色尼派的历算的逾越节，是宰逾越节羊羔的第一天，是除酵节的第一天。我们看晚餐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是在马可楼。你觉得很有意思，在马可楼之前主设立的一个宴席是在伯大尼啊，这是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，但是晚餐不在伯大尼。你要记住为什么？人子在耶路撒冷丧命是不能的，耶路撒冷毕竟是一个中心，无论它怎么贬值，这个地方是教会产生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主必须跟圣殿有一个分别。但是在马可楼上面，这个马可楼是什么？是预备整齐的一间大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你要到主的面前来啊，你一定里面要有预备的。他先叫门徒先去预备，我们的主已经预备好了。为什么？在伯大尼的宴席中间，玛利亚已经预备香膏为他存留，30两银子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。我们的主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也有预备，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他忧愁那个时候却是为那个时候来的，是为那个终点来的。我们的主也要有预备，但是门徒，我们的主也要叫他预备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请问你，你到晚餐到桌子面前来的时候，你预备了没有？你预备了没有？你要预备一间装饰整齐的大楼，所以先叫约翰跟彼得先去预备。所以每一个到主桌子面前来的人都要有一个预备的心来赴圣餐。没有预备，你千万千万注意，你到桌子面前是很危险的，要有预备的心来。第二个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是家。是谁的家？是马可的家。所以你今天到了神的教会是什么？是家里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家里面是什么？安息的地方。所以你到了桌子面前来，你要摸到那个家的味道。你不是说这个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那是犹大。你到桌子面前来的人是彼此在一个家的味道里面来赴圣餐。第三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客房。很稀奇。什么是客房？就是给客人的。所以我们吃了这个晚餐以后，你要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你不能在世界扎根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到主的桌子面前来，第一个要有预备，第二个要像有家的味道。你是一个神家里面的人，住的这个多么的自豪。第三个，你要准备，你要做一个寄居的，是客旅。你吃了这个晚餐以后，好像加油站，你要茫茫的走旷野的道路。所以逾越节的羊羔，以色列人是要拿着杖，腰中束带，赶紧的吃。我们是定定心心的吃，他们要去走旷野的路，我们今天呢要做寄居的，是做客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，也是在地上所寄居的。我们每一次到桌子面前来是有预备的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。所以其一，你要有预备的心，你不能够匆忙，要享受主的晚餐。是神家里的人，要预备在世上过一个寄居和客旅的生涯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。你今天到桌子面前来，你还爱世界，扎根在世界上面，你吃了晚餐以后，这个对你没有功效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客房，是给什么？给旅客的生涯来做的啊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寄居的人来的，是一个客店啊，非常有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客住宾馆跟住家不一样的，住宾馆随时随地要走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客房，你要注意，是装饰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但是又是圣徒的家。所以你到桌子面前来，要有一个心态，要有预备的心啊，要有一个家的味道，要有一个准备做寄居的心啊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所以主的晚餐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叫做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宴席啊。那么这个宴席呢，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去看啊，出埃及记的这个十二章我们去看，非常有意思的。我就觉得就是什么，他们吃火烤的羊肉，这个火烤不能水煮，断不能水煮。为什么要火烤？因为他要受十字架的煎熬，他要受那个苦痛，是用火来烤的。第二个，他要什么？要吃无酵饼。当你接受救赎的时候，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苦菜你要什么？你要随时随地的悔改，因为罪对人来说是悔改是很苦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里面有羔羊的肉，有无酵的饼，有苦菜同吃，还有腰中束带，手中拿杖，然后你走这条旷野的路。这是以色列人作为世世代代的逾越节。这个逾越节他们是纪念什么？是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家。你原来是法老的奴仆，你原来在埃及地是做砖造那个比赛和兰赛啊，你原来是这个罪的奴仆啊。他们越发的苦工，越发的这个蔓延啊。这个民族在埃及，他们这逾越节就是神用灭命的击杀一切埃及的头生的长子，只有血在门楣上的以色列人逃避了这个叫做逾越节。这个纪念是世世代代的。所以第一部分是节期，是逾越节。那么今天教会呢，主设立他自己的晚餐呢，神的儿女也因着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脱离了罪恶， 脱离了撒旦的权势，也要我们，我们晚餐吃什么？吃无酵饼，羔羊的肉没有了，主耶稣就是那个肉啊。我们这个变成了什么？无酵饼。葡萄汁是什么？他所流的血。所以我们注重是饼和杯啊，跟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个整个的晚餐两部分，一个是宴席啊，一个是桌子，叫做晚餐，这有区别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那个标记的意义是什么？标记它有意义，标记的意义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历史中对圣餐三种解释：一种是天主教的辨知论，就是弥撒啊，以后我们会讲啊；还有一种就是新派的象征啊，他们甚至用有教的面包来掰也没有关系，其实是很错误的啊。就有我们这个叫做标记的意义，你从西敏寺的信仰的规条里面都提到这个标记。这标记的第一个是什么？饼要用真正的无酵的饼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一块饼要做成饼啊，肯定有一粒麦子先落在地里死了，皮给它碾碎啊，在磨里面碾，再退变成细面，再做成一块饼啊。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主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。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他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对，他是那一粒麦子，生命的籽粒，他掉在地里死了，他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饼，其实我在约翰福音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其实就是我就是生命的那块饼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我就是生命的饼。所以这个饼代表什么？代表他那一个身体，他那一个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身体。而且这块饼呢，我们分送一点成为身体的见证。所以感谢主，饼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是主耶稣的肉。所以你有时候讲到身体和肉有区别，身体是见证，肉代表你生命的力量和供应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。所以这是就饼来所代表的，是拨开祝福的饼。第二个杯是什么？葡萄汁，就是葡萄，可以是酒，也可以葡萄汁来作为产物的。这个葡萄怎么会得着葡萄汁？入榨，科西玛尼这个词啊，就是入榨的意思啊。你这个葡萄汁变成榨，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榨，科西玛尼的榨，汗如血滴滴在地上榨了，他的血水流出，洗净我们。圣水代表生命，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杯代表什么？杯在圣经里面代表份，份代表什么？你的拥有的那个配额产业啊，这个就是份。所以诗篇第十六篇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。诗篇二十三篇怎么讲？我要举你留给我是满意的福杯啊，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有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意。杯，弟兄姊妹，地狱也是一个份，这叫什么？愤怒咒诅的愤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神有杯也有宴席，魔鬼有杯也有宴席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能吃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很荣耀，很荣耀。你今天享受了圣洁的生命，你不能在罪恶里打滚，你不能再享受罪中之乐啊！你今天吃鬼的宴席，什么叫鬼的宴席？赌场啊，啊，色情场所啊，啊，罪中之乐啊，啊，还有那些这个不好的地方去啊，异教啊，庙啊，寺庙啊，偶像的地方，这个就是鬼的宴席。你要知道，很多人为什么去赌场啊？为什么去拜偶像的地方？里面有享受啊！你知道，你不要认为它里面没有享受。但是今天到主的面前，你喝了主的杯，你就不能喝鬼的杯。你吃了主的宴席，你就不能吃鬼的宴席，你一概拒绝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今天你要记住，我们已经承受了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父啊，倘若能行，将这杯撤去。这个杯是十字架的苦杯，你要记住，这个杯是什么？愤怒咒诅的苦杯。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苦痛、气绝、羞辱、被父神隔绝、刑罚、审判、咒诅，这个杯他替我们喝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喝尽了这个愤怒咒诅的苦杯，在客西马尼他想葡萄怒炸，他想身体被裂开，在十字架他想粮食被裂开，罪证变成了生命的饼，来成为我们的供应。今天我们还能在罪中活着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耶和华。什么是杯？饭啊，救恩已经在你手里了，千万不能在恩典当中再坠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分别为圣，饼代表生命的粮，这个杯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的祝福啊！所有的杯给了我们，这个祝福就给了我们。阿们。多荣耀，荣耀不荣耀？我们有生命的供应，也有生命的祝福。所以生命的供应以饼为表征，生命的祝福以杯为表征。而且这个杯是什么？是立约的血。哈利路亚。这个杯是什么？约啊，这个约是什么？新约。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第31章，我要与犹太人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从前拉他们的祖宗出来，不恒心受我的约，从亚当之约、诺亚之约、摩西之约、大卫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，他们虽然在诸约上蒙了应许，外邦人虽然在诸约上是局外的人，但是他们不恒心守主的约，他们在外面的律法是千千万万条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得救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剥开的时候，他好像那块饼被推到桌子下的时候，那个迦南妇人的主，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我们的主成为剥开的饼，给外邦人来接受。当犹太人拒绝新约的时候，外邦人接受了新约。阿们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立约的血。他这里没有说为众人流出来，乃是为多人流出来。什么叫多人？就是神所预定、所拣选的人。从前这个约是赐给犹大和以色列人的新约啊，所有的诸约啊，你在盟约里面你看到过去了，一原来旧约一这个律法一事无成，到新约他成献上自己就成就到永远，他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个约叫做新约，这个新约领导了我们这些在诸约上是局外人、活在地上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标记的以多荣耀，饼代表生命，杯代表祝福，饼代表他的肉，代表他的身体，杯代表他的祝福和所立新约的恩典。阿们。多荣耀啊！你知道吧，当饼杯放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标记，整个的宇宙要惊叹。这是薄饼的意义，我们看。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中，两种人，一种是天主教的弥撒，天主教的变质，他说这个饼与杯啊，物质会变成耶稣的肉，变成耶稣的血，这不能接受。而且他们反复的献上，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成功了一次献上就成功到永远，所以弥撒祭我们是不能接受的。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，很多的圣徒为了薄饼的见证流血，当时他们不相信这个弥撒祭，很多的教会在改教中的很多的圣徒都殉道了，就是不愿意赴弥撒。但是还有一种呢，是后期北美进的新派啊，就是北美看叫象征论啊，象征这个耶稣的身体，象征好像是个寓意一样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两种都不能接受。圣经说明明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怎么是象征？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止罪得赦。变质和象征我们一概都不接受。所以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就翻到了西敏斯，当时在新派充实神学的时候，有99位牧者叫西敏斯，当时在神学真理的那些神的仆人，他们经过好多年把西敏斯的规条拿出来。所以现在北美最好的神学院是西敏斯神学院，很好的功底，很扎实的啊。其实我是没有时间，我是鼓励如果要选择神学院要去读西敏斯神学院啊。其中他论圣餐的7条我念给大家啊，他说凡按理在这圣餐的聚会中领受外在有形之物者，也必会在内心因信心而实实在在的领受并享用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使所带来的一切的恩惠，这不是有形属肉体的领受， 而是属灵的，你特别要注意啊，是属灵的。因为这时基督的身体和血并非有形或属肉体的，在饼和酒里面或与之同在或在其席下，而是基督的身体和血在聚会敬拜中属灵的真实的向圣徒的信心呈现，其真实就如饼和酒的本身带给他们外在的感受一样。虽然这是神学的用语，很拗口，这个是什么？属灵的实际，虽然是饼和杯，是主的身体，也是主的宝血，不是变质，也不是象征，乃是一个恩典的标记。这个是今天教会一个正确的立场。阿们。啊，这个是很拗口的，我没有时间。但是这一段盼望在西敏斯的信条论圣餐的第七节中，因为没有时间，也好好的去学。这里面的奥妙很大很大，虽然是一个物质的标记，但是里面是有真实属灵的实际在里头啊。这在我们神学院都要考试的啊，叫西敏斯信条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到主晚餐擘饼和主宴席的意义。我们刚才看见是标记的意义，今天这个有分两部分，一个是晚餐的意义，第一个意义，每逢如此行，这个每逢是要定期有周期的，如此行就是实践，就是不是属灵，有很多说不要擘饼了，我们就心里面纪念就好了，这错误的。你就要以喝杯吃饼喝杯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圣经里面讲到的纪念这个词很重要，我那次请教过青宇弟兄，是持续不断的回忆和现在式的在那里纪念。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，忘恩负义。你说是不是？ 你说我们这个接受主到今天，我们这个人的心啊，你知道 我也是这么想，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常常会忘记，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常常会记住。阿们不阿们？这就是堕落的人性，堕落的人性就是忘恩忘记。所以我们的主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就是要设立这个桌子，每一次设立这个桌子的时候你要来纪念他。纪念什么啊？纪念什么？纪念主，就是不忘记主一切的恩典，你不能忘恩啊。今天一个人最可怜的就是忘恩。所以你当纪念主的时候，为什么今天有人欠我十两银子我就把他的喉咙掐死呢？忘恩啊，他不知道主人已经赦免他一千万两的银子。一个如果主人赦免他一千万两的银子，他常常纪念主的爱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这里要看到这个两个，一个纪念我是怎样的人，一个纪念主的爱是何等的浩大，不要忘恩啊。所以在这里要纪念，纪念是什么？回忆，回顾。回顾是什么？他从马槽的贫穷，一生的道路33年半，为我们走上哥哥他的道路，特别是哥哥他的那个痛苦啊，痛苦，我们在那里回忆。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受冤屈，总会说你比耶稣更冤屈吗？我们受贫穷，你比耶稣更贫穷吗？啊，这是要纪念。你理解的意思吧？好像一个标准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反复的回忆，反复的纪念，从马槽一直到哥哥他的生平与道路，还同时纪念什么？他复活的荣耀啊，他复活的荣耀。今天他在大祭司的代祷还有什么？纪念他的再来啊，在这个周子方面也应许他还有荣耀的再来，我们再过一个预备等候他再来的生活，这个是纪念。第二个是意义是什么？表明主的死。这个表明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宣告出来，好像做销售的陈列出来。每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宣告他的死，因为血与肉分开，死就一个标记放在那里，我们在这里宣告展览他啊。所以外邦人一到主的面前一看，这是什么？主的死放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感谢主是宣告这个死。你知道十字架的死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我们不仅替基督为我们替罪代死，我们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也与他同死。所以每一次到桌子面前来的时候，是死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整个的宇宙天使都要看到基督的死。所以我们的死落，我们落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宣告主的死，每一次我们宣告主的时候，十字架的功效就临到我们，我们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世界也定在十字架上，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也定在十字架上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 败坏掌势权的魔鬼。就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基督的死是大有功效的，你这个时候你就在桌子面前来纪念，一是纪念主，第二个意义，第二个是宣告他的死。所以饼与杯包括了十字架整个救赎的意义，饼在那里，杯在那里，而十字架就是让他的身体挂上去，血流出来，救恩的杯今天给了我们，我们再不去尝地狱的火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血硫磺火壶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将来是什么？进入我的产业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。阿们。我要就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耶和华。阿们。这是何等的一个意义。所以晚餐的意义在这里是纪念和表明主的死。那么我们的主啊，在约翰福音在叫五千个人吃饱的时候有一段话很奇妙的，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永生，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，我的血真是可喝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过来，我又应父活着，这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宝贵的这个话，这话谁正难谁能听呢？所以很多门徒因为这个话离开主。所以那次约翰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胜了，你是神的圣者。感谢主。这段话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在这里看，就是讲到他给我们，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第一是什么？生命。如果说你到桌子面前，就代表你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。如果没有生命的人，他不知道这个价值啊，真宝贝啊，证明我们是神家里，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第二个，有永生啊，弟兄姊妹，有了永生，将来还有什么？进入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有，证明你有永生。你当你在喝吃饼喝杯的时候，证明你有生命，证明你有永生啊，这个宝贝。第三个，你会在将来末日更美的复活中有份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要在更美的复活，义人的复活，更美的复活，不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，必死的成为不死的，软弱的羞辱的成为荣耀的，要按照那万有归附于自己的大能，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与他荣耀的心智相似。号筒眨眼之间，末世吹响，眨眼之间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，这个叫荣耀的复活有份。还有什么？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就联合我们与主，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合而为一。还有什么？我们因他生命的能力，他活着，吃他的人也活着，而工作和侍奉。其实每一次的拨饼就是加油站，把他生命的力量消化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所以吃饼喝杯是证明，证明你有生命，你有永生，将来可以在荣耀的复活里，还有什么？与主连接，你有他生命的能力来奔跑前面的道路。阿们。你说荣耀不荣耀？我的肉真是可吃，我的血真是可喝。所以盼望这段圣经弟兄姊妹能够把它背出来。还有什么？得着赦罪的恩典。哦，真不得了。这个恩典是什么？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不管你今天在这条旷野的道路中沾染什么，甚至于软弱跌倒，只要我们悔改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在这里有赦罪的恩典，每一次经历赦罪的恩典，你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他的恩典永远没有改变，赦罪的恩典能够恢复与他生命的交通。这个是里面还有什么？只等到他来。哦，感谢主，这里有一个等待，等待吃早饭的日子。所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早饭，今天这里是晚饭，晚饭是在早饭是在复活里， 我们有一天主回来了，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，有宴席，有宝座，坐在宝座上一起吃喝。这是路加福音26章讲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早饭啊！我们今天在吃晚饭的同时，也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永远是黑暗的，夜间的，这个黑暗越来越深。我们是盼望什么？晨光显现啊！我们盼望什么？诚心显明。我们盼望什么？公义的日头彰显，明亮的晨星，清晨的日光，一直到公义的日头显明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在盼望他的再来。所以主耶稣啊，愿你来。每一次我们在艰难中，在教会的持守的艰难中，我们只有一个盼望，每一次祷告到主的再来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。所以感谢主，等候主的再来。你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，这个是晚餐给我们的一个激励。第四个是什么？统领啊，接下来就是，所以约翰哥林多前书第4章，统领什么时候？这个饼和杯是神所祝福的，我们不过是从主那里接受这个祝福。我们 一面是统领，一面是传递，你知道吗？也递给下面，你看到吧？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享受，与弟兄姊妹一同享受祝福的人，也是享受统领分享祝福的人。所以基督徒永远不会狭隘。为什么？我们接受祝福，从圣主来的祝福。这里不是什么神职人员来祝福，不是的，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已经祝谢了，已经掰开了。今天把他这个2000年前那个被卖的晚上的祝福，我们接受下来，传递下来。阿们。所以你不是一个狭窄的人，你是一个承受祝福的人。你到桌子的面前来，疙疙瘩瘩的嫌隙都过去了，最不可爱的弟兄也成为可爱的了。阿们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们是统领嘛，所以我们在桌子的面前还有什么疙瘩？你有疙瘩哦，你要先把这个疙瘩对付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哦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。我们是统领祝福的人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然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哇，这个是何等荣耀的。所以主祝福的杯，喝过主祝福的杯，统领祝福，在爱中传递祝福。你不能传递纷争啊，散布纷争啊，你不能在这里传播某某啊，你只能传播祝福啊。这个是擘饼的意义啊，这非常重的一个意义。还有什么？统领是什么？分享、团契 （fellowship）， 也可以翻成什么？交通。哇，我们在这里交通。啊，我们在这里，在统领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深渊跟深渊彼此在那里响应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你。一个肢体快乐，全身快乐；一个肢体受痛苦，全身受痛苦。阿们。这个就是教会身体的生活，不是宗教的生活，是身体的生活啊！这个是统领教会的生活。还有什么？教会合一的见证。哇，在这里宣告，我们虽然多人是一个饼。一个人是一个饼，一，这里宣告那个一，不是宣告二。古今中外，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饼里有份。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饼，全宇宙的古今中外，所有蒙宝血救赎的人，不分犹太人，不分希尼人，不分为奴的，不分自主的，都在这里。不论地域、文化、区域，还有什么的不同，在这个一的见证当中，所以接纳主所接纳的所有的儿女。你要接纳主所接纳的，拒绝主所拒绝的一切，这个就是合一的见证。每一次看到饼杯合一啊，你再不能够不合一了，这个就是一个见证。我们虽然都你这一点我这一点啊，这个里面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们合起来那一点就是一个饼。阿们。多荣耀啊，这是一个合一的见证，成为什么？一个盟约的团体。哇，感谢主，这一批人是什么？君尊的祭司，圣洁，一个盟约新约给了他们。哇，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是一个盟约的团体。哇，在这里纪念主。所以我流的血是新约啊，是神的新约领导我们成为什么？君尊的祭司，来侍奉神。这个地方不仅是宴席桌子，也是祭坛啊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怎么讲？以色列人侍奉祭坛都分受这个祭物，这是什么？馨香的供物和祭物。主是赎罪祭，主是赎愆祭，主是燔祭，主是素祭。你在桌子上面都表明了，利未祭的五大祭都可以在这里，你在那里用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在那里侍奉神。还有什么？ 享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恩典。因为吃喝是享受啊，接受啊，啊，它里面一切的丰盛的恩典你都能够享用，啊，这是一个享用，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享用基督里面一切丰盛，不仅是地位的，也是关系的，也是经历的，在那里享用。还有什么？他们在晚餐以后什么唱诗，啊，他们唱什么？当时唱118首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是主日的这个石头，他们现在在唱诗，这里有诗歌，有赞美，有敬拜。他们往什么地方去？往橄榄山去。其实他们前一段是纪念，后一段是敬拜父，啊，耶和华所立的石头已经成为锡安的头，房角石已经成为头块的石头，所以他们在那里唱诗来敬拜父神，一切的荣耀美德和他的旨意，还有什么彼此的劝勉。所以在晚餐之前是什么？洗脚啊，彼此洁净啊，鼓励啊。那脚是接触地的地方，爱世界，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外面的洗脚，是里面彼此的洗脚和更新，啊，彼此的勉励，走前面旷野的道路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意义。圣餐又叫什么？又叫什么？我们啊，又叫桌子，又是晚餐，又是宴席。啊，旧约有没有桌子？有，在圣所里面是陈设饼和金灯台。旧约有没有宴席？正月十四的黄昏有，这个叫逾越节的宴席。啊，旧约，但是呢，在新约里面合在一起了，圣所的桌子跟宴席合在一起。这个桌子代表什么？代表行政的治理。每一张桌子在这里，教会的见证就在这里，有治理哦，有行政哦，啊，有接纳哦，你是神的儿女就接纳你擘饼哦。这里也有惩戒哦，当你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停止你擘饼哦，这是不是惩戒？对吧？有，是不是行政？对不对？有接纳惩戒的。晚餐有什么？有纪念，有宣告，有盼望的意义。宴席有什么？有合一，有祝福和同享的意义。你知道主的是桌子，也是晚餐，又叫宴席。阿们。这个意义是不同的啊，这个里面。所以主晚餐这个要付这个晚餐的注意警戒，所有的聚会都受益，只有一个聚会会遭损。那所以圣徒说，软弱的、患病的、死的也不少。所以你要参加这个聚会，你要小心啊！啊，很多的聚会，这个聚会你要你不如果不谨慎去聚，你自己要受亏损的，要吃喝自己的罪的。啊，所以别的聚会啊，哎，你还马马虎虎过去，只有这个圣餐聚会，你要千万记住。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遭损的，有时候会遭损。第二个，不能分门别类，啊，一旦你里面有个分裂的灵，我劝你饼杯不要碰，啊，你跟很多的时候里面有疙疙瘩瘩的时候，你千万要注意，啊，这是警戒。第三，要脱离哥林多前书五章外邦罪恶之后勒索的、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醉酒的，是成为了这样的人，如果你不悔改不出来，你不要碰，你是吃喝自己的罪，啊，你千万要记住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要脱离哥林多前书五章外邦人的生活，这个罪恶要完全。第三，不能混乱，啊，要有秩序，啊，你一个混乱的、有没有秩序的，这个圣餐不行。第四，不是受洗得救的圣徒不能领受圣餐，啊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，你必须里面清楚你是神的儿女，是身体的见证，你才能领受圣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，虽然保罗没有经历过主耶稣那个晚餐，但是保罗对晚餐的意义是讲得最清楚的，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。所以保罗是从启示里领受的，所以保罗写路，就所以路加其实讲晚餐，讲到路加福音讲的是把宴席跟晚餐的分的层次分得非常的清楚，非常宝贵。所以保罗虽然没有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但是他把十字架的意义讲得最清楚，因为他经过大马士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在这里要安理，安理什么？就是原文就是配得上，配什么？你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来到主子面前，这个很重要。态度，人可以有错，但是态度一定要对。你到主子面前来，里面自己的罪要对付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要不出事情，要和谐，啊，里面要完全的老实，这个是一个态度到主子。第二个要省察，啊，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要省察，不是省察别人，省察自己。所以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 这要省察。第三个，分辨自己，要分辨，要悔改，分辨了自己，里面分辨了，你能悔改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不要人劝你，你自己跟主的关系对付好就可以了。第四，你要什么？分辨，这是身体，也要分辨自己，要分辨身体。当你分辨身体的时候，与弟兄姊妹关系不能有问题，必须饶恕，必须饶恕。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讲到晚餐的注意和警戒。最后，每逢如此行，所以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，一般是七日的头一日，有一些教会每周举行，有一些教会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月一次，我们一般是一个月。每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周期，一定要纪念主，是教会固定要周期举行晚餐纪念主的聚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把圣餐的意义我昨天总结了，我这篇道几乎准备了两个星期左右，那我也把历史历代神仆人的精华我浓缩在这，也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我看见的，是前面神的仆人看见，我把它总结在这。但是这个圣餐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，在圣餐中间，我们里面要看到这些光，看一下这些光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已经把所有标记的意义、桌子的意义跟晚餐的意义全部跟弟兄姊妹交通了，所有的经节也都在圣经里面，所以这个聚会非常的重要。我盼望每一个人对这个聚会有深刻的认识，然后带着真实虔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什么时候我们对波饼聚会有了清楚的看见的时候，教会很多的难处就走过去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主祝福他自己很宝贵的话语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就今天我的正道就到这里。谢谢。
我们感谢汪传道重新带给我们对圣餐的意义，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主的饼和杯是主生命和祝福的标记。下面让我们一首因着十架爱来回应主天大的救恩，请全体会众起立。 请汪传道为我们祝福。